佛法本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名仗本来护主龙起迄今有不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圣天菩萨所造的这个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科判吧。现在讲第二者论义当中，论义呢又分了这个总义、别义。现在讲别义，别义呢可以说分了两个科判，里面四书弟子、道次第，第二是圣贤弟子瑜伽。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可以说有这个什么断除这个色颠倒执，修持中世业乐，发起愿菩提心之规则。第二呢是发起菩提信息，修持行菩提心之规则。就是这个菩萨心智规则吧。其中的第一个科判呢我们已经圆满了，上面呢有这个四个视频的内容呢已经圆满了。今天开始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是发起菩提心之后如何修持菩萨行的规则。那么这样的一个科判呢可以分到这个四个科判进行抉择。四个科判呢每个科判对应一品，所以说也是抉择这个第五品到第八品的这个内容。那么第五到第八品的像这样四品内容呢，主要是这个发了菩提心之后的菩萨如何修持菩萨行的种种的这个什么他的这个方法，种种的这个方法呢在这个四品当中呢进行抉择的。那么可以说呢，那么第四这个像这样的四品呢四个科判呢，第一个呢就是证明菩萨行，如何修持菩萨行。然后第二个呢断除烦恼障碍的方便。第三个呢明远离这个烦恼所缘境的这个方便。那么第四个呢，那么令成为这个法器，所以说呢禁制这个弟子的这个身心的这个方便。那么相当于也就是说呢，如果要成为真正一个大乘的法器呢，如何这个使他的身心调伏，如何使他的身心清净而能够真正的修持菩萨行。那么第四个科判呢意思呢就是这样的。那么既然如此的，现在开始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证明菩萨行。证明菩萨行呢可以说呢在这一品当中呢，那么主要是讲到了这个菩萨的这个所做的这个种种殊胜的行为。首先呢从他的这个果开始讲，然后呢他的果得到，也想得到果的话，他的因如何得到的等等，像这样的一个一个进行抉择之后呢，令我们相遇当中发起这个菩提心，发起菩提心之后呢再进一步修持菩萨行，如是的话就可以逐渐从这个世俗位的菩萨呢过渡到圣意位的菩萨。所以说呢像这样呢，我们如果要真的要变成这个殊胜的菩萨的话，那么他的因不修持是不行的。所以说呢如何修持他的因呢，那么在修持这个因之前必须要了解什么是他的因这个就是我们首先呢在闻思修的这种三个阶段当中呢，第一步就是闻就是听闻，听闻了像这样的方法之后呢，进一步进行思维潜着怀疑升起定解，那么有了这样的定解的基础上呢，进一步开始实行，开始实修如是的通过闻思修的次第逐渐的禁止自己的相续，逐渐的生死这个产生的广大的这个菩萨的种种殊胜的功德主要是说讲的话就是这样的一种意思。那么像这样的这个第五品名菩萨行品呢，它主要分了四个科判的进行抉择的。那么分四个科判呢，那么首先呢名所得佛果的殊胜，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要得到这个佛果它的因受持菩提心。第三个科判呢，那么也就是说成立佛陀是辩智的理由。第四个科判呢，那么就是小乘或者声闻像这样的这个列会的声闻对大乘的教法不能升起信心的原因，像这样进行分别最后一个科判的这个相间的这个原因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不能产生菩提心，为什么不能心结大乘呢，一方面是这个觉得针对小乘来讲，一方面呢针对大乘形式来讲，如果对于像这样的一种菩提心的功德殊胜还没有办法真的产生信心的话，那么就要知道它的原因，知道它的原因之后呢断除这个障碍，然后呢就可以顺利产生菩提心的。有这样的四个科判吧。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呢，那么就名这个所得佛果的殊胜首先觉得这个佛果。那么这个呢也分了这个三个科判嘛，第一个呢是佛陀所作业之殊胜，第二个呢佛果的殊胜，然后呢这个第三个呢是无记法不能成立佛陀非辩智的原因和理由，这样的三个科判进行抉择。那么这三个科判呢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成立佛陀呢实际上是一切修行当中的这个最圆满的果位，也就是说所有一切修行人呢都必须要达到的这个最终极的果位。意思说呢首先要抉择这个，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从这个佛陀的所作业的功德进行抉择的。那么有些人就问了，那么前面通过这个断除四种颠倒执，断除四种颠倒执要发起菩提心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可以说他这个菩提的功德有什么呢？ 有他菩提的这个大菩提的本性是什么，或者呢获得了菩提之后呢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功德，有什么利益呢？首先呢就是这个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很有必要的，非常有必要。我们为什么说首先要觉知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佛果的这个它的本体呢，它的殊胜呢？也就是说我们做每个事情呢，那么我们愿意去入很有兴致去做的话，必须要了解做这个事情呢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一种利益。明了了他利益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去这个做的。比如说世间上的人呢，他也是为了追求这个种种的这个娱乐呢，他也知道呢，追求了这些东西之后，得到这些知觉之后呢，他就可以好好的享受啊，可以遣除贫困啊，可以是身心安乐等等。所以说呢，他也很有兴致去驱入的。那么作为这个修行人来讲，尤其是作为大乘的行者来讲呢，当然这个世间的种种的五欲啊，这种的这个种种的世间八法呢，并不是这个我们所追求的。那么第二种呢，声闻的这种这个声闻的这个终极的果位呢，无学果罗汉果呢，是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果位呢？虽然可以说是罗汉呢已经超越了轮回，永远呢不再入轮回了，但是呢从他的这个发心，他所修的道以及他所得的果和得果之后，他所做的事业这方面一一观察的时候呢，并不是大乘的这种种性者应该去入的，所以说这个应该可以说呢是个认为是一个歧途。那么既然去除了前两种呢，那么应该知道呢单单是佛果才是真正的这个大乘菩萨呢他的这个应该达到的目的。那么既然这个佛果是达到了，是这个大乘行者所达到的目的地，那么究竟什么功德，那么首先呢就必须要觉得这样的一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本性，觉得他们功德之后呢，我们才知道呢，实际上呢真正获得佛果之后呢，那么你可以圆满可以说究竟圆满自他而立，自己的利益他人的利益都可以通过佛果来圆满。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个这个得到佛果的方便而度化众生的，这个方面就知道之后呢就很愿意屈辱。那么既然要得到佛果，我们可以知道必须要通过这个一到十地之间的这个不断的修行，而一到十地之间的这个菩萨行呢，那么他的因是什么呢？那么就是在世俗在这个什么呢，还得在凡夫位的时候呢，必须要修持他两种菩提心一个愿菩提心，一个死心菩提心。那么心菩提心呢，它的因是什么？心菩提心就是愿菩提心。那么愿菩提心呢，像这样的话，最初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呢，如果没有升起的，必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使我们相续当中产生像这样的愿菩提心。所以说呢，从这个佛果推下来，那么像这样呢，就知道了，实际上这个发起菩提心是很大的必要的主要是从这个角度，从佛果的殊胜呢，来就带动我们的相续产生对佛果的需求，发起菩提心。那么在宋词当中做回答的时候呢，诸佛所动作都非无因缘，乃至出如息亦未立行。那么这个刚所讲到的就是得到佛果的这个利益呢，从作业方面进行这个抉择的。作业是什么呢？这个地方讲到诸佛所动作，那么佛陀的一切生与意的种种的这个动作，种种的行动呢，完全都是这个完全都是有因缘的什么因缘呢？那么全部都是为了众生而做的都非无因缘的，就是说都没有没有这个对众生没有利益的，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因缘，不可能发起佛陀的生与意的这种三种事业。因此说呢，像这样讲的是来自出息未立有情，佛陀呢乃至于在这个出息入息之间，他也是在利益一切众生，利益一切有情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觉知到了这个佛果的殊胜。既然连佛陀在这个出入息之间都要利益众生的话，那么佛陀的种种的一种这个种种的这个比较明显的这种这个度化众生的事业他的行动等等呢，完全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这方面就是很明显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说从佛陀事业这个地方为什么就是说单单从佛陀事业进行驱入呢进行觉知呢？我们了解了佛陀的事业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呢，佛陀既然有这样一种事业，这么殊胜的事业，那么他相续当中呢，为什么能发起这样的事业呢？就因为他的功德已经圆满了。他功德已经圆满的时候呢，出入息才能够利益众生的。如果功德没有圆满的话，相续当中如果是他的智慧没有究竟，或者他的这个悲心没有究竟，他的能力没有究竟，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可能在出入息当中都就是这个利益众生，也就是在每一刹那之间每一个动作全部都是利益众生，这种事业来自于他相续当中的这个圆满的功德。像一般的众生呢就没办法做到这个的原因，比如现在这个凡夫众生呢像这样的话就有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有政治正念的时候呢想到要发菩提心利益众生，但是在很多时候绝大多数的时候呢或者就是随顺于这种一般的无忌的这种发心或者行为，或者是随顺于像这样的一般的这个恶业的这个行为和发心，所以说呢就不可能像佛陀一样佛陀呢他因为已经所做已经智力已经完全圆满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这个这个基础上呢才可以做种种利益众生的事业。从这个角度来进行推知了，我们可以说再从另外的角度讲的是生源生的源就是他呢，他的事业是什么呢可以说他的事业就是说以他自己的这个一生修行圆满之后呢，就去入了无欲涅槃去入无欲涅槃，会是灭智，像这样一种境界。所以说呢，对众生的利益来讲 啊，可以说呢，是他进入涅槃之后呢，啊，对众生来讲的话，就是没做到什么事业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从这样的一种角度推知的时候呢，推知他相续的他相续当中的种种的功德，对他自己来讲虽然已经啊可以说是已经所作一半了，不受后有了，但是呢他因为没有相续当中没有这个种种菩提心所引发的大菩提功德，所以说呢他就是已经去入了这个寂灭这一边啊，已经去入了寂灭这一边，所以说是根本没办法利益众生的。那么一般的我们再说这个众生的事业呢，众生一些种种事业呢，他所做的一切的全部都是追求世间八法的。所以说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他的这个所做的事业来推知的时候，他相信当中肯定是只是充满了世间八法的贪嗔痴的念头的，而不可能是有真正利益自己的这个事业。所以他也堕入了轮回一边，所以说呢这个一般的众生堕入轮回一边，声闻缘觉堕入了涅槃一边，而只有佛陀呢啊，轮回和涅槃两边都不住啊，就是因为他一方面呢佛陀有这个殊胜的这个智慧啊，已经圆满殊胜智慧的缘故呢，轮回不能染污。那一方面呢可以说他佛陀呢也圆满了这个大悲心的功德的缘故呢，那么他也不会注意涅槃，涅槃这一边呢也对佛陀来讲的话也不会成为一种束缚。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相关专论等等很多内容当中就是这样讲过吧。所以说呢就是佛陀的话他这个自悲双运的缘故呢，他这个轮回和涅槃二边接不住，这个叫大菩提的本性。所以说从这一方面一些推测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呢佛陀实际上能够做到这些一切事业的话，全部都是因为相续当中的功德圆满，既然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事业所表现出来体现的这个功德呢，那我们应该追求像这样的一种佛果呢，就是每一个修大乘种经的人呢应该值得追求的。这个地方在详细进一步分析的时候，诸佛所动作呢讲经当中主要是讲生于意识的这种种种动作，虽然佛陀的恒时没有，他相信他自己的本性当中呢恒时不变动的啊，佛陀来讲的话恒时呢就是没有什么身体就是这个驱逐哪个地方啊，语言说妙法啊，或者这个意为了这个看到这个众生很可怜然后发起一个悲心啊，像这样的这个有情作的行为呢，对佛陀来讲完全已经没有了，都已经断绝了。但是在众生面前啊，在众生的这个有分别心或者这个还没有究竟断证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凡圣面前呢，佛陀是有动作的，他的身体呢就是经常的发光经常呢去这个给别人这个或者去摸顶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遣出众生的种种的障碍啊，遣出众生种种的病苦啊，身体方面呢如此经常显现这个上妙的功德。语言方面呢，那么佛陀经常宣说种种妙法啊，种种妙法，可以说呢，从这个小乘的教法，然后呢，大乘的显教，还有呢，含义密乘的种种教法呢，只要是针对这不同的根性呢，佛陀都会如实宣讲。所以说呢，所宣讲的这个正法呢，也是这个非常殊胜的一妙文巧。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佛陀所宣讲的这个种种的功德呢，具足如是的这个所宣讲正法具足如是种种殊胜的功德。而这样的一切的善法呢，全部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一切众生听到这些所传的正法之后呢，跟随自己的根性。小乘根性呢，听到佛陀教法之后，驱逐小乘的这个像这样的解脱道。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大乘的这个种性呢，听到大乘的佛法之后呢，发起菩提心，修持二无我空性，最后呢获得佛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佛陀所宣讲的这个语言呢，佛陀的语言呢，也完全都是在利益众生的。还有佛陀的意呢，也是就时时刻刻呢，都在关照着每一个众生。我们在学一个什么其他很多论点当中，比如说积德愿文、积德愿文的大书啊等等，这方面就是这个提到了阿弥陀佛呢，可以说是六识当中的注视着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众生就是说在三界轮回当中，每一个众生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发心，谁在受痛苦谁在受安乐谁从这个道中退堕了，谁在这个发起菩提心，在积累善根等等都可以说呢，佛陀呢就是这个时时刻刻都在关照着。那么以前我们学过《百叶经》当中也是讲的，即使是大海离开波浪，但是佛陀对众生的一切的关照呢，根本不会远离的。所以说佛陀的这个意义的功德呢，也是同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的这个诸佛的这个生于意的种种动作呢，全部都是这个为了利益众生的。不利益众生，没有利益众生的因缘呢，佛陀绝对不会发起。这个方面讲到了佛陀的生于意呢，方面呢都是在这个利益众生这个方面，是从佛的生于意三个自性进行抉择的。那么这个佛陀的生于意三种自性都要利益众生。那么可以说他的这个实践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有时做有时不做呢？这个地方讲乃至出入息为理由性。一方面讲的时候呢，出入息呢是在说讲经当中提到是在这个什么呢，是在这个佛陀在这个出息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放出光明显现成这个龙云，然后呢降下这个甘露雨，然后熄灭地狱的烈火，从这个角度解释。但是呢从时间方面解释是可以的因为佛陀的显现上呢他有这个出入息的，有这样出息的，像这样的，可以说是每一个出息入息之间，就代表了这个每一个刹那的时间。在像这样的话，也可以说是恒时的时间当中呢，佛陀的生与意都是在利益众生，乃至出息之间呢，亦为利有情。 所以一方面是从这个佛陀的整个圣严记，那么我们可以说是不管是圣者也好，凡夫也好，佛陀也好，那么圣谕义不包括的绝对没有，都是圣谕义可以包括的。而像这样的话，佛陀的圣谕义方面呢，都要做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业。哦，可以说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他的这个每一刹那，在这个恒时的时间当中呢，都是在利益众生，从来不会间断的，绝对不会间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从他的这个方方面面抉择的时候呢，佛陀这种事业是非常殊胜的。他的比喻当中讲到了就是一个这个幻师啊，一个幻师呢，他这个请一个比丘诸多吉比丘呢，在他家里去这个坐下。那么像这样的话，在这个三个月当中，那么这个比丘呢，就是在这个他的这个宫殿当中，他的家里。那么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修法吧。他是本身就是一个具德的比丘，所以说呢，在这个因为这个幻师这个幻化师他这个自己的房子下面呢，也许是他自己通过他自己的方法呢，去按照很多幻轮，而这个幻轮呢，如果没有一个这个有福德者进行这个什么加持或者带动的话，他不会这个运转。不会运转的话，就很多很多事业呢就没办法承办。但是呢，这个他所邀请这个比丘呢，他的戒律啊，他的禅定啊，他的智慧啊，这方面都是非常这个殊胜的。所以说呢，这个比丘在的这个到了这个宫殿之后呢，通过他的这个具德的这种福德力的加持，所以说呢，他这个幻师的房子下面的种种幻轮呢，自然这个转动，自然运转之后呢，幻师种种的这个事业呢就已经自然圆满了。所以说呢，他就非常感谢这个比丘。在三个月圆满之后呢，他就供养比丘很多很多殊胜的财物。那么比丘呢，他就很谦虚，他说我实际上没做什么事情，为什么呢要供养这么丰盛的财物呢？那么这个幻师说呢，虽然你就说在勤作方面没有做很多这个念经念咒等等加持，但是因为你在的地方呢，自然而然承办很多事业，你唯有勤作而承办了很多事业。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对恩德是很大的。这方面就是从这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对照是什么呢？这个主要这个比喻当中所讲的这个核心呢，也就是说这个比丘他没有通过勤作，没有通过勤作，但是也任意成就了幻师的事业。那从这个角度可以了解，佛陀呢，他虽然在法身当中毫不动摇，但是呢，通过他往昔的这个发愿力，或者往昔的这个修善法的这种他的这个功德力，那么在无情无动摇当中呢，自然而然承办了这个利益众生的种种事业。从这个角度讲的，就是说明了佛陀的这种功德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从这个角度进行宣讲。虽然佛陀没有动任何的分别念，但是呢，在这个不动任何分别念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因为佛陀一切分别念实际上已经没有了，我们不是说是如禅定者他不动分别念，是这个意思。那么实际上佛陀呢，一切分别念完全已经消除法界的，不像凡夫这样呢，我现在要去利益众生啊，这个众生很可怜啊等等，我要为众生传法等等，像这样的分别念的佛陀是绝对没有的。绝对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在这个其他论点呢，比如宝性论呢，或者像这个以前学过的这个智慧品当中呢，地方都讲过了。佛陀虽然没有分别，但是呢就是可以任运的度化众生这方面以前有很多辩论学过之后呢，我们可以知道佛陀虽然没有分别，但是呢实际上呢是自然而然可以度化众生的。这方面就说明了佛陀的事业的殊胜。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那么这个佛果的殊胜。这个问题没有单独的这个提问，没有单独提问的这个原因呢，因为这个第一个颂词、第二个颂词呢，都是关于这个成立佛陀的这个功德殊胜方面的都是从这个角度。第三个颂词呢是一种辩论，是浅出这个反方面的一种疑问、一种怀疑的。那么这两个颂词呢，主要是从正面。成立佛陀有什么样的这个殊胜的功德？所以说，第一个呢，从事业方面讲；第二个问题呢，是从佛陀果方面讲。所以说，这两个呢，都是从正面成立佛陀的这个殊胜功德。所以说，他的提问呢，也没有这个单独的，只有一个提问。犹如始祖身，世间皆身位；如是辩智身，始祖亦是位。那么首先用这个始祖做比喻。那么在整个世间当中呢，每一个众生都是非常畏惧始祖的。如果哪一天听说这个始祖已经降临到某个地方的，那么肯定大家都是非常恐惧的，因为一旦始祖降临，就意味着有人会死亡。那谁死亡呢？不知道。所以说呢，如果假使说大家知道听说这个始祖要降临到某个村庄或者某个地方，那肯定是会很畏怖的。或者就每一个众生呢，对死亡来讲都是这个最害怕的最畏惧的就是死亡。所以说呢，世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传统，只要能保住自己的生命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其他的这个财产啊，其他的这个东西啊，身外之物，来自于自己的这个像这样自己的这个手脚这些方面，都可以就是说这个舍去。但是呢，只要能保住性命就可以。所以在这个整个世间来讲呢，对这个生命是极为执着的。所以说呢，犹如始祖身，世间皆身位这个方面是从这个始祖角度。那么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如是辩智身，始祖亦身位，就好像世间的人对这个始祖极为恐怖一样。所以说呢，始祖呢，对这个辩智的声音呢，也是极为恐怖的比方说真正的听到这个比方说真正看到这个佛陀听到佛陀的法语，就是听到佛陀的这个名号， 像这样的时候呢，像这样听到这个宣教佛陀名号的声音的时候呢，这个施主呢也产生了极大的畏惧，马上逃跑，所以像这样的不敢就是这个接近这个佛陀，就是因为以前呢，我们可以说从显现来讲，显现来讲呢，佛陀成佛之前呢，他降服四魔的时候，其中十种魔呢就已经降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十种魔呢，那么从这个如果从这个比喻的角度来讲。这个方面是这个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施主们以前被佛陀降服，所以说呢 一见到佛陀听到佛陀声音的时候呢马上产生很大的畏惧心啊，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知道佛陀曾经降服四魔当中的这个施主魔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那么可以说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那么从世间的众生轮回来讲世间这个轮回的众生来讲呢，那么众生呢通过这个业缘不断的在生死当中流转，不断的生死轮流转，那么生生死死死生，像这样的话不停的流转的。那么如果一旦哪一天听到了这个佛陀听到辩智的这种名号的时候呢，可以说呢就远离了始祖的位部了远离了始祖的位部了。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一方面讲的话，如果一旦听到了这个佛陀的名号，虽然现实当中没办法获得解脱，有些这个有些这个下根者吧，或者有些懈怠者，那么在现实当中或者乃至于在几个大劫当中呢，他还会在这个轮回当中流转，但是就是因为听到佛陀的名号，像这样一种福德善根，那么已经听到之后呢，已经深深的总在他的这个相续当中了，所以说像这样的善根呢一旦会成熟每个众生可以说都有一种解脱的种性的都有解脱的种性，那么一方面有这个解脱的种性，一方面呢在以这个这个相续当中植入佛号的这种殊胜的这个佛号的作为这个缘，这两者一汇合之后呢，逐渐它肯定会这个肯定会什么呢，肯定会逐渐的话就会这个苏醒的，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这个身法一苏醒之后呢，它就会自然去除解脱道，自然修持佛法获得解脱，从今之后呢远离始祖的位部的这个方面是从这个这个大局从整个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部分众生呢，那么听到了佛陀名号之后，当下产生欢喜，当下产生这个殊胜的信心，去除佛法修行，那么在一生当中或者短短的就是说时间当中呢，他就已经能够战胜始祖，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始祖是极为深畏的始祖根本不敢靠近的。一旦听到佛辩智佛陀的声音的时候呢，那么始祖只有远离。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呢，或者再加上前面这个这个佛陀胜服死魔、降服死，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三种根据我们可以知道呢，实际上这个佛陀的佛国是极为殊胜的非常殊胜，就是仅仅是听到这个辩智的声音，那么始祖呢就马上就产生很大的畏怖心。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了吧，那么这个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这个什么的时候呢，他的比喻呢，就是说一个国王他生太子的时候，如果有太子诞生的时候，他这个下令这个大赦天下的时候呢，那么在牢狱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很多很多的这个这个囚犯一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呢，就很欢喜当下就产生很大的欢喜心。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比喻对应这个宋词的时候，那么一切的这个在生死牢狱当中的这个被束缚的众生呢，听到辩智的声音的时候呢，或者他已经知道了马上产生欢喜，或者他相片当中还不知道，还不知道像这样佛骨的佛这个佛骨的殊胜，但是呢，就是因为听到这个佛号的这个因缘，他也可以逐渐逐渐远离轮回远离这个始祖的位部。所以说像这样呢，从这个究竟来讲，他肯定是会升起欢喜的。因此呢，像这样的这个比喻意义对照的时候，就说明了佛骨的这个殊胜。佛果的殊胜是这个佛果就是非常殊胜的，那么就是名号也可以使众生的离开部位，何况是说真正的去亲近诸佛、供养诸佛，像这样的话就随佛修学，这样的一种善根呢，就是更不可思议的确实更不可思议的。所以说呢，从这些这个从这样的一种很多很多这个比喻校正呢，我们可以觉得呢，现在我们遇到这个佛法能够不仅仅是我们不单单是已经听到了佛号了。每天都对着精进的修持，每天呢对这个佛陀所宣讲的一种这个这种经论像这样的这个经典论点等等呢，都在这个不断的闻思。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当然就是具有很大的福德。肯定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推知呢，以前呢肯定是已经种下了这个殊胜的善根的，否则呢不可能无因无缘就遇到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教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选择，我们是在仅仅是在相续当中种下一个习气吗？以后再解脱吗？还是现在按照这样的这种因缘，当下就精进的修持，在极短的时间当中获得解脱呢？虽然我们在相续当中种下这个善根呢，是总有一天会解脱的，但是这个在这个时间当中呢，还会也许还会流转，还会流转很长的时间。所以说呢，我们不应该选择这个道路，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现在呢就应该选择呢，遇到佛陀殊胜教法的时候，应该精进的修持，用自己的一切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个时间、一切的精力， 像这样的话对这个佛陀的教法进行抉择进行实修，像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一种这个智者，否则的话已经到了宝山之后呢，然后什么都没有取，空手而回这个是在这个这个是在佛陀经典当中呵斥的在这个诸佛这个菩萨的诸佛的这个祖师的论典当中所呵斥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既然遇到了如是这个殊胜的机缘，我们千万不要到了宝山再空手而回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不理智的这种行为了这个方面就从这个角度呢宣讲了佛陀的殊胜佛果的殊胜。那么第三个科判呢，那么讲到了这个十事无记法不能成立非辩智的理由。那么这个方面针对一种邪见是什么呢？有些人就会说呢，在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这个外道，有很多外道呢，他们就是这个集体商议吧，集体上有很多宗派的外道，很多宗派的外道，因为那个时候佛陀的这个事业啊，佛陀的智慧啊，佛陀的名声呢就是到处传扬，所以说呢，很多外道呢就心生嫉妒心生嫉妒之后呢，他们就很多外道集聚在一起，通过商量之后呢，那么给佛提出十四个问题。那么提出十四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们谈到他们自己的打算来讲，佛陀不管怎么回答都是不圆满的，不管怎么回答，佛陀怎么回答的话，他们好像都是有什么这个，他如果只要佛陀一回答，他马上下面的问题就来了，所以说他好像从各个方面都把这个去路都堵死了。像这样的话，好像让这个需要让佛陀呢，可以说是名声扫地等等。他们想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从这方面呢胜服佛陀的智慧，他们就提出了十四个问题。但是呢，一提问题之后呢，佛陀根本没有做回答，根本不做受记，没有一个这个根本没有做这个任何回答。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当时就吹拂了很多外道的这个傲慢心。这些外道呢就说什么，这些外道呢就说这个佛陀确确实实是他真正的是智慧是非常非常圆满的，我们以前商量好的这些事情不管从哪个方面回答，这些答案都用不上了。所以说呢，从这个很多记载当中看到时候呢，很多外道当时一听到一见到佛陀这种不做回答的这种这个行为的时候呢，马上就产生了这个信心，马上就改邪归正了，觉得佛陀那个时候他的确确实实的这个佛陀的这个智慧是周遍的。那就我们来讲的话，肯定不管怎么样肯定要做回答了，按照自己所学的知识呢不回答好像就不对，好像自己的这个各方面就显不出自己的智慧或者不回答的好像就是有些时候就觉得不能调伏他们等等。但是这方面就是因为这个相对当中的这个智慧方面没有圆满的缘故，佛陀呢这一切都圆满了，佛陀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这个是呢因为完全已经了解了一切众生的根性，一切众生的这个相对当中的想法，一切的这个结果等等，全部的限量刹那之间了之的缘故呢，所以佛陀对这个十四个问题呢就是不做级别这个就是这个很著名的吧，佛教当中很著名的这个十事无记在十四种无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有些人说呢，佛陀因为当时没有回答的缘故，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说明佛陀没有知道这个答案而没有回答，所以说成立佛陀不是辩智，他们想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这个说明的。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地方这个宋子回答的时候呢，恰恰就是因为佛陀没有做回答，所以说才能成立佛陀是辩智的。佛之做不做，应说不应说，以是何应说，辩智非辩智。那么佛陀呢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不该做，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种种的这个分寸，佛陀掌握得很清楚的。所以说呢，既然佛陀有这样一种这个善巧的智慧呢以是何应说，所以说通过什么样的这种因缘根据以成立辩智佛陀不是辩智呢分辨就根本没有理由。那么既然这个像这样既然有十四种无记呢，我们下面可以说是在这个我们可以说讲讲这个十四无记呢。那么十四无记在实际上他这个在讲义当中也提到过了，那么就外道所问的这些问题呢，世间有边吗，或者世间没有边，或者就是说亦有亦无吗，非有非无，这是第一个问题当中的这个四个也可以说四种边际。那么还有呢，就是世间是常有的吗，是无常的，或者是这个或者就是这个亦常亦不常，或者非无常非常非无常，也是这么四种边。还有呢，就佛陀圆寂之后，佛陀涅槃之后呢，那是有吗，是没有，或者二俱双非，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第三种问题，第三组问题吧。然后呢，第四组问题呢，那么这个我和运是一体还是一体，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十四个问题。那么十四个问题呢，按照佛陀的智慧来讲呢，完全可以做最圆满的抉择，完全可以抉择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外道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发心或者他们当时相对当中的状态是什么呢，他们相对当中的状态本身就是在处在一种常执或者这个断执或者邪见，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提的问题。所以说佛陀呢，不管从哪个角度跟他们抉择呢，他们都没有办法调伏他们，当时的话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使他们产生正见的。所以说呢，佛陀就没有做抉择。那么在这个十四个无记当中，这个世间是什么呢世间的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查阅的这个入顿论的讲义当中呢，所讲到的世间实际上就五蕴。 就是讲五蕴。你就说这个五蕴呢，到底是有边吗？或者还是没有边？他们就这样提。如果说有边的话，如果有边，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灭尽啊？他马上如果回答之后呢，如果佛陀说是有边，他马上就要说这个有边，这个既然有边，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哦，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啊，实际上这个在佛教当中讲，这个是无有开始。那有什么时候灭尽呢？等等，他又开始这个提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像这样的他们相信呢，本身就存在像这样种种邪见的缘故。所以说，他们提问这个五蕴到底有边无边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佛陀就不做这个回答了。然后呢，就说这个世间是常有无常。如果说回答是常有的话，他马上就产常止。然后呢，如果是这种这个马上，如果是一种这个什么无常的话，就产生断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佛陀呢就观察到了，对他们没有必要可以说我们回答之后呢，那么肯定还会继续产生种种的邪见。然后呢，佛陀是这个涅槃之后有没有呢？像这样的一种问题呢，他们是站在什么样呢？站在一种这个认为佛陀是个凡夫认为佛陀是一个一般的众生，认为佛陀是个凡夫，在这样的一种邪见的状态下提出了这个问题提出问题。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如果佛陀说是有啊，或者没有啊，或者佛陀这个涅槃之后呢，这个身体是有或者没有呢，这方面呢也不能调伏他们。还有呢，就是什么呢？还有这个五蕴到底是一体五蕴和我是一体呢？如果说是一体的话，说是五蕴和我是一个本体的话他们就这个执着这个蕴我，五蕴即我。像这样的话，就现在的五蕴就是我。如果说离开五蕴之后呢，有一个现在的五蕴是蕴和我是一体的话，他们就会执着呢。那么这个我实际上是离开五蕴之外存在的，不在五蕴的这个像这样的相续当中，是在五蕴之外存在的。所以现在问题呢，佛陀观察之后的，实际他们就是这个相续当中充满这样的邪见而提问的。所以说跟他们回答之后呢，他没办法抉择的。那么实际上，如果真能按照佛陀的智慧抉择的时候呢，完全可以这个圆满的抉择。那么第一个问题，这个五蕴到底有边没有边的问题。那么可以说现在的话，这个五蕴在佛法当中抉择的时候，完全都是一种如梦如幻的体性，完全都是一种梦幻的体性。所以说，既然像这样的梦幻的体性，它没一个实质，没一个实有。他们就是这个外道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是站在这个五蕴实有的这种角度进行提的。所以如果佛陀按照这个佛法正义回答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一切五蕴如梦如幻的话，不能够接受这个观点，接受不了。所以说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五蕴是这个常或者无常的，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你我们说是常也好，或者是说无常也好，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佛陀的境界当中真的进行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像这样这个五蕴呢，完全都是一种空性的无自性的法。对于一个无自性的法，我们说是常有的无常的，这个没有必要。但是跟他们讲这样子这个讲这样的正义的话，也没办法接受的。那么佛陀到底圆寂之后有没有呢？这个实际上呢，这个佛陀自己的本身的境界来讲，早就超越了这个生死的边际了。你说佛陀他本来在法身当中没有动摇过，既然没有动摇过的话，你说佛陀现在是不是在显现在世间上有个生呢，或者后面有个死呢？然后这个像这样的以后还不会继续转生呢？等等，这 一切的问题呢，根本就不会存在的。佛陀本身就是法身当中根本没有动摇过，生死这些问题呢，根本就没有这个在佛陀面前根本没有出现过。所以说呢，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没有一个什么这个佛陀这个涅槃之后生或者有或者没有像这样的一种问题呢，就没有的。或者就是说，如果你是从化身的角度，佛陀的化身圆寂之后有没有呢？这个像这样的问题呢，可以说是在这个全能波波摩切这个专经论当中都是做过抉择的。他们像这样讲呢，如果从化身的角度的话，乃至于众生未尽，佛陀的事业是绝对不会尽的。所以如果要从化身的角度提问的话，就这样回答；如果从法身的角度来提问的话，根本就没有动摇，没有这样生死的差别。说这一切的话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的。但是这个外道呢，是按照这个佛陀是凡夫众生这个角度，认为佛陀是凡夫，所以提这个问题，佛陀不予即便。根本跟他们说了，根本就没办法了解这样的这个圣僧的这个观点。所以说，像这样的圣僧的观点，只有是什么呢？只有是真正的大乘种性者，才能够真正抉择到这个问题。法身当中不动摇，而化身一直这个不间断利益众生的，这是很圣僧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五蕴和我到底是一体的问题。我们就现在觉得是我们认为呢，五蕴和我们说这是两种法。那么如果是两种法的，肯定有一个一体或者他体的问题。但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呢？实际上这个我本身就不存在，这个我呢就是在五蕴上面假立的既然这个我是假立的，我们怎么可以说这个我和五蕴是一体呢？就好像死女儿，我们说死女儿和五蕴是一体的一样。所以说这个方面根本就没必要抉择。 实际上呢，就是外道就不知道这个我是假立的，没有的，他就认为我是存在的，而且五蕴也是存在的，就这两种实有的法，所以说他们就观察这个我和五蕴到底是一体一体。所以说按照佛陀的观点来讲，这些问题根本就没必要问啊，就不能问这些问题。所以说像这样的他们不了解无我的问题，无我的这个观点跟他们觉得无我的观点根本没办法接受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从这些角度我们可以知道呢，佛陀完全是啊最为殊胜的辩智的啊，对这个外道的这个根性啊，或者就给他们宣讲这些没有任何必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啊，没做级别，但实际上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呢啊，对这些问题全部都有这个非常圆满的答案。那只不过呢，像这样的外道呢根本没有办法接受，暂时他们根性的没办法接受，所以说就通过如是的方法，一方面呢就是就从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圣父的外道的这个写真论，从另外一方面呢，通过这个方法呢也调伏了外道的详序，一部分外道当时就入我们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这个种种的方便，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佛陀确确实实就是辩智啊，都是这种辩智的行为。所以说呢，既然这样观察了之后呢，佛陀很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差别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佛陀就是辩智的。那么这个方面是说佛陀这个什么对这个不应说方面呢，就是这样的。那么在有些地方讲这个，比如讲经当中讲，那么既然是不应说，为什么佛陀还说这个骂这个提婆达多呢？他是这个隐托小儿等等，像这样骂为什么要这样呢？如果是佛陀这样骂的话，是不是佛陀他有这个恶口的这种嫌疑呢？那实际上是也是没有的。佛陀虽然是像这样的话，口头上是呵斥像这样的这个提婆达多的一个当时的恶行，那实际上呢，佛陀是观察到了，如果当时不予呵斥的话，很多其他没有这个智慧的这个弟子呢，就会被提婆达多的这个恶行所影响，舍弃这个解脱道，堕入恶趣。所以说呢，就为了挽救像这样的很多没有智慧的众生，怎么弟子呢？所以佛陀在这个大众当中呵斥提婆达多。通过各种方面的各种证理呵斥之后呢，其他的很多弟子就知道提婆达多行为是不对的，就没跟随他，就没有堕入这个邪见的个坑当中。所以说像这样的佛陀，从这方面的话知道呢，佛陀呢对这个应做不应做的方面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善巧的，就是因为智慧圆满才可以这样做，智慧不圆满绝对做不到的。前面我们讲过，如果让我们去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想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就是怎么样圆满的给这个外道回答了这个时候好像觉得这个心里比较舒服。但实际上呢，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说，这个智慧没有圆满的时候呢，一方面这个心呢也许是善的，但是呢就是不能够观察到世界因缘，所以说有的时候做的事情不一定能够达到自己所想的一种效果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呢，我们可以推知呢，佛陀是有这样的智慧，那么我们自己的上师也是同样的，也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上师他的理解当中智慧能观察的时候，什么是个事情该做，什么是不该做。或者什么该说不该说啊，这一方面都是非常清楚。我平时我们讲上师的密语犹如虚空一般的广大啊，确确实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通过我们自己的想法去想要去揣测上师的密语，上师说的这句话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密语呢，我们现在揣测是揣测不了的，完全不能揣测，分辨念不可能知道圣僧佛陀智慧的境界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说这个有什么必要呢？比如说平时我们自己分辨念认为上师应该这样做，上师应该那样做，或者说上师应该显现得很清净，或者上师应该怎么怎么样啊，这方面完全都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上师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如果我们对上师没有一种完全信赖的心的话，我们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邪分别，只要是不符合于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分别念的时候，就觉得上师是不是这个方面不如法呢，或者这个方面是不是不对了。如果按照我来做的话，我应该做得很圆满，我来说的话应该从哪个角度说，其实这方面呢完全都是没有这个必要的，没有资格的确实我们有时候必须要把这些问题呢知道这些问题之后呢，一直上升的过程当中呢，就会这个潜出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通过这样的麻烦呢，很有可能自己一生当中都没办法证道，像这样的话麻烦的话可以说这个完全障碍自己成佛一生成就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应该知道了，上师所抉择的很多事情，如果有的时候真的有必要问我们的时候呢你就比如上师有的时候问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抉择啊，那个时候如果问的时候按照自己的想法如实的说就可以了。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支持上师应该这样那样这方面是完全这个不行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根本我们因为根本不知道上师相续那种密，就像佛陀一样，按照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呢，这个说的时候实施无忌完全应该当时就要回答，但是呢就是佛陀他的密很深广，所以从各这方面的话就直接间接利益了很多众生的。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呢看不到上师的很多很多这个行为，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个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业识所显现的平时上师的这种这个走路啊说话啊他的这个吃饭睡觉啊，这个我们面前显现的，实际上呢我们的根是观察不到的上师的很多很多的密行。 很多很多输送的条幅中存的方便根本不知道的。所以说，既然不知道、不了解这些的话，那么还是经常观清净心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啊，如果以前我们学过这个虽然休息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段教研。那么当时讲得很清楚的，他就是说，看到上师自己有生贪的时候呢，就认为他是贪金刚；生嗔的时候呢，就嗔金刚；生愚痴的时候，愚痴金刚。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上师来讲，完全贪嗔痴呢，早就已经寂灭在法界当中了，一刹那都不会有这个贪嗔痴。但是在我们面前显现这样的行为，显现有贪、有嗔、有痴的时候呢，它是完全一种这个大菩提的自性当中流露出来一种调化众生的方便。也就是说，针对于一部分的人，一部分比如说他的贪心比较重的这个人来讲的话，上师是该显现这个贪的形象，为了调伏他，为了调化他。所以像这样的话，就随顺他的暂时呈现他的行为的时候，逐渐逐渐使他引入菩提道的，或者有的时候显现嗔恨的形象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对这个上师的邪行，这个对于这个什么弟子的邪行，直接通过这个呵斥的方法、打骂的方法，马上可以遣除的话，他就会这样显现。所以说呢，我们如果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呢，那么看到上师不管显现什么样的行为的时候，都认为真正是度化众生的方便，很善妙。如果不了解这些行为呢，有的时候虽然是压制啊，好像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业法当中说上师是佛，但是一点这个理由都没有，这些相续当中没有一点正见，那么仅仅是说上师是佛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压制自己相续当中不清净的烦恼是很难的。所以如果把这些方面的这个道理知道之后呢，就知道上师在这个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呢，都是要调伏各种各样的众生。也许当时对你不适合，但是呢，在这个呵斥的时候，或者这个显现产生贪欲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对其他一部分众生呢，恰恰就能够调伏到他的烦恼。所以说，我们应该知道呢，就是有这样的秘密的。有这样的秘密的话，他们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显现。就是因为他是佛陀，就是因为他有圣者的智慧，才能做得到这一点。如果是按照一个凡夫来讲的话，那么肯定就是他没有这样的方便的，他就必须按照佛陀所规定的这种纪律老老实实去实行，佛陀说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能杀生就不杀生，不偷盗就不偷盗，这方面就他没有这样的这个殊胜的智慧，他只有这样做。但是上师来讲，他有这样的三小方便，所以说他就是对这方面来讲呢，做这些事情呢，对他根本没一点点的障碍，因为他相应当中所有的烦恼早就已经清净。但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也可以调伏很多众生。所以这方面我们一一观察的时候呢，真正是殊胜的上师和这个佛陀的秘境呢，完全都是相同的。从这些方面也可以应该知道这些殊胜的道理。这个方面就讲到第一个科判。